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再一次把我们聚集在你的面前，来亲近你的面，来思想你的话语。主，你的话正是我们生命的亮光，是我们脚前的灯，是路上的光。就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你亲自来引导我们，你来光照我们，开启我们，好让我们能够透过你的话语能够更多的认识你，认识你这位独一的真神。我们感谢主，求主来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前面第二章保罗特别就提到，他是为这些教会的信徒，为这些教会是尽心竭力，为了他们在有充充足足的信心在悟性当中，为了他们真的能够知道神的奥秘，真的能够认识神，为了他们的信心更加的坚固，保罗是尽心竭力。所以我们看到保罗真的是就像他在书信当中一开始常常会提到的，他是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这个不是他自高自大，自己去夸赞自己，他真的是也做到了。所以他常常的让这些信徒说，你要效法我，效法他保罗。所以保罗真的是非常忠心的神的仆人，他真的是尽心竭力，竭力那就是把自己的所有的都用上了，全人全心都用上了，用尽了自己的心，用尽了自己的力气。所以今天也在提醒我们，我们真的成为主耶稣的门徒，成为天父上帝的儿女，我们有这样一个恩典在我们身上，我们应该如何的在世上行事为人，我们应该如何的去活出主耶稣的生命。那么在第二章快结束的时候，他特别提到，就是说如果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说如果你真是与基督同死了，那么就应该如何如何。那么我们在以前不信主的时候，我们没有重生，没有和耶稣基督同死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所做的一切事，其实是都受这个世俗的一些规条的辖制。那我们与基督同死以后，我们有了新的生命，我们不再受那些辖制，我们不会再很虚伪的去处理一些事情。那以前是不诚实的，真的人真是不诚实的。但我们信主以后，与基督同死以后，我们应该诚诚实实的做人，像耶稣基督一样。所以就不要去那些假敬虔、假的敬拜，自表谦卑、苦待自己，这些都没用。所以只有我们心里面真正的流露出那种生命来，这儿在神面前才能够站得住，神才纪念。刚才提到了如果与基督同死应该怎么样，现在第三章一开始，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我们在与基督同死的时候，其实我们与基督也一同复活。他十字架钉死以后第三天复活，他的复活意味着我们这些信他的人跟他一同复活，我们的灵性苏醒。所以一个真正信主的人，在就是信主重生得救的那一刻，其实他的生命就意味着有一个改变。也就是我们真正信主人一定会经历这个生命的改变。如果信主以后跟信主之前信了多少年还是一样的，那这我们就要考虑我们的生命有没有改变，我们是不是和主耶稣真的有了关系。所以我们当我们生命改变以后，我们的生活，我们方方面面就会有发生变化。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当求在上面的事，那上面是什么事呢？我们都知道，那是属天的、属神的、属灵的，不是在属地的。下面会继续说，因为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右边我们知道，这是表示这个地位的尊贵，代表这个荣耀，代表权柄。说基督复活以后坐在天父的右边，他在荣耀里和父神是同荣同尊。 下面继续说，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地上的事，那么今天所有的属地的事、属世的事，其实对我们生命的改变建造没有任何的益处。那上面的事，其实具体的那就是与基督有关系的，与基督有关系的事。这个意思就不是说我们啊，也不要工作了，工作生活了，我们吃喝拉撒好像就是地上的事，看我们的心。我们这儿所谓上面的事，那就是我们工作的时候，我们以前不信神的时候，从神得救之前，我们工作是以自己为中心。那现在呢，我们工作也是为了神工作，我们要考虑到神的感受，考虑到神是不是喜悦，是不是能够荣耀神。所以我们从神得救以后，我们吃也是为主吃，吃在别人看来，哎，这是属地的事，但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是属神的、属天的事，是上面的事。所以今天我们开车也是为神开车，所以基督徒开车之前要祷告，我们吃饭也是为神吃饭，我们有强壮的身体更好的服侍神。所以我们这个重生得救以后，我们一切都在改变，在别人看来和以前没啥区别，还在做那些事，但是我们这个方向变了，我们的心态变了，我们专注的中心变了，现在是以主耶稣为中心，围绕着神。所以我们真的与基督一同复活，我们真的重生得救以后，那么我们是不是在每一件事情上，我们是不是考虑到上面的事，是不是考虑到神，那么我们自己就可以判断一下自己。第三节，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你们已经死了，我们经常提到说，你们死了，我们死了，我们现在还活着，是的，我们的那个老我的生命死了，我们是向罪、向这个世界死了。我们想一想，今天一个人假如真的就是这个肉体的生命死了以后，他死了以后与这个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摸得着的、看得到没有任何关系了，他不再有关系了。那今天我们真的向罪、向这个世界死了，我们与这个罪的最后那个背后那个主那个撒旦没有任何关系，他虽然搅扰我们，我们跟他没关系，我们这个与这个世界也没关系，所以完全在基督里，我们跟这个世界不再有任何关系，所以我们是寄居的，我们在地，但是不属地，我们是属天的。说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在神里面，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一同藏在神里面。藏一般说藏的就是藏在一个最安全的地方，我们常常怕、这个有人把这个东西怕别人看见，那就藏起来，那在他认为那一定是藏在一个最安全的地方，所以神那就是我们最安全的地方。谁藏的？我们主动的吗？不是的，这里面是被动的，我们被神藏在了他里面。所以我们重生得救的那一刻，在世人看来，他们根本看不出我们与我们之前有什么分别，但是实际上我们已经是判若两人，跟以前完全是不一样的，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被神藏在了他里面，这是最安全的地方。所以我们现在真的是神就是我们的避难所，神就是我们的保障，是我们的盾牌，是我们的山寨。第四节，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得着了基督，就得着了这个永远的生命，就可以就与神有份，与基督有关系。所以我们生命当中也会自然而然的流露出那种真正的那种谦卑，真正对神的敬畏，不是像刚才第二章的23节说的那种假谦卑、假敬虔、自表谦卑，然后还刻苦己身去苦待自己。所以我们真正有了从神而来的生命，有了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那我们里面就有耶稣基督的那个形象来， 主耶稣在地上是什么样的，那我们就应该是什么样的。他歇息的时候，那不是很明显，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也要与他一同歇息在荣耀里，那么意味着我们完全的得赎。我们现在已经得到了救恩，但是还没有完全的得赎。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身体也得赎以后，当我们将来的身体变成荣耀的身体，在借助的那一刹那，我们完全得赎了。第五节，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正因为是刚才我们所分享的，所以保罗说你们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那么你们在地上肢体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地上肢体下面就说就如淫乱污秽什么的，那么就是下面第五节后面的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以及第八节的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口中的一切言语，这些东西都属于地上肢体。我们身上有这些东西，说明我们这些还有这些肢体在身上长着，那么这些东西怎么样？要致死，要把它砍掉。上面这个藏在神里面是我们被神藏起来，是被动的，而现在要致死是我们主动的，我们自己要主动的去致死，这是我们应该有的这样一个活出这样一个本分，我们一个主动的去致死我们这些东西。所以当我们身上还有这些毛病的时候，那我们就要祷告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要主动的去来弃绝。这儿特别提到了贪婪，因为圣经里面说谈到淫乱就实际上跟拜偶像是一样，这儿特别提到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那么在以弗所说的第五章第五节也提到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那为什么贪婪这么严重呢？我们在不信主的时候其实人人都贪婪，就想占点小便宜，别人有了我没有就心里面就不舒服，那就想占为己有，在别人不注意的时候就想把别人的东西拿到自己手里面。那么信主以后如果还有这样的念头，那我们就要考虑了，因为这个和拜偶像一样，拜偶像非常严重，就意味着跟神真是远离神，甚至跟神可能就没关系，因为神是忌邪的神，当我们拜偶像的时候，那么神是不可能和我们同在的。这个贪婪不一定是金钱上的，其实当我们心里面看重的东西来高过的神，代替了神在我们心里面的位置的时候，那个东西就是我们贪婪的那个对象。有时候人也是我们贪婪的对象，一个物也是贪婪的对象等等。那么这里面我们看一下，我们都检查一下自己，我们心里面有没有一个东西看重到比神还重要。其实我们很好检验，我们别的不说，就是主日崇拜，当主日崇拜到了突然有事了，那么这个时候这个事是不是必须在这个时间解决，其他时间不能解决？如果是其他时间还可以解决，那么我们要不要把这个时间拿出来？当主日崇拜的时候时间到了，突然还有啥还得必须如何，那么我们可能就要陪孩子去，应该不应该？应该陪，但是这个孩子是不是必须在那个时间去做这件事？这里面都可以去检验出来，我们是不是里面有贪心。第六节，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就说当我们这个地上肢体还没有致死，还在我们身上存留，其实我们就是那个悖逆之子，不听神的话就是悖逆嘛。我们经常说那个不孝子就是那个逆子，为什么说他逆子？他不听大人的话，不听父母的话，父母让动他就偏西，所以是逆子。所以我们当神要求我们致死这些东西，我们仍然不愿意，我们仍然贪婪，仍然有这样的一些事情在身上发生的时候，那就是悖逆之子。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神的愤怒必然会临到，那就说一定会有这样的结果。所以我们看到神啊，他是公义的神，神 他是公义的，他一定会维护他自己的公义，这是不能动摇的，不会因为我们人来放低他的标准。所以神的公义是不可以改变的，也不可能改变。当一旦我们触犯了神的这个公义，触犯了他的这个底线，那神的这种愤怒一定会临到，那就是用他的这个公义来报应我们，遭到神的报应，那么就是管教或者其他事情就会出来。所以当我们遇到环境的时候，得考虑是不是有神的管教，但不一定说遇到环境一定是神的管教，我们要考虑有可能是，那么就来省察自己，我们是不是有这个属地的肢体还在我们身上，没有致死。第七节，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那就说格罗西教会的信徒，包括老底家教会的信徒，也包括今天的我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那就是我们没有重生得救之前，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就是这样的人。所以那个时候谁也别说谁，都一样，那程度可能不一样，但是其实本质上没啥区别，那就是这样的人。第八节，但是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因为什么？现在你们已经是与基督一同复活了，所以有了基督在我们里面，有了我们成了新造的人，有了新的生命，那就要弃绝这一切的事。那么上面提到的，包括下面恼恨愤怒，就是凡是属世的肢体，这些都要致死，都要弃绝。这个弃绝是又是我们主动的，就像致死一样，是我们主动要去弃绝的。这里面就特别要提到今天的教会应该负起这样一个责任来，教会应该有这样一个担当，他应该用真理去教导来引导弟兄姊妹们，然后让弟兄姊妹的生命一起来成长，一起来致死自己身上这些属地的肢体。所以教会最起码是不能放纵，但是今天的教会真的是好多教会，特别一些宗派在放纵，比如说别的不说，同性恋、同性婚姻，今天有多少的宗派，不是一个教会、两个教会、一个宗派，那么多的教会居然同意支持，当政府要大家表决的时候，他们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来表决，所以这完全是来纵容弟兄姊妹。说在这样教会的弟兄姊妹，我可以想到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教导，他们还能够在这个教会去接受教导，可以想到。所以今天你看这个堕落起来也很快，只要失去了这个真理，不按照神的话去行，这个就是只要开了个裂缝，这个缝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最后就决堤了，大水冲进来。所以我们教会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担当，所以时时刻刻要真是要守住，一定要持守真理，我们自己教会要守住，要弃绝。那弟兄姊妹，我们不相信慢慢我们的生命都会改变。这儿提到恼恨愤怒恶毒毁谤，恼恨其实就是那种有了愤怒以后呢，那个就会发泄出来，那种情绪就会发泄出来。那愤怒呢，愤怒就是那个积压在心里边那种那个怒气，这个愤怒。恶毒呢，恶毒这与待人有关系了，就对待人那种诡诈算计，这种阴就是括号里面是阴毒。毁谤我们知道这是无中生有，然后夸大目的是要诋毁人，今天这儿人很多，教会里面也不少，并口中污秽的言语，口中不要说污秽的话，但是今天有一些信徒呢，就是经常讲那些那个黄段子呀，说一些那个开一些不该开的玩笑，特别在以弗所书的5章第4节也提到， 以弗所书的五章第四节，就说淫词妄语和嬉笑的话都不相宜，就我们信了主以后这些话都不合适，不能再说，不能再提，特别嬉笑的话，嬉笑的话那就是那些轻浮的话，不得体的话，那些都不应该说的。但是我们现在那不信了神的时候说也就罢了，那么信了神以后就再不要说了。但是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弟兄姊妹喜欢开一些不该开的玩笑，这些都不合适。第九节特别提到不要彼此说谎，这是彼此说谎，因为说谎那是出于撒旦，魔鬼是说谎之人的父，要诚诚实实的，是就说是，多说一句就是出于那恶者。所以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救人和救人的行为，为什么不这些不能做的？因为我们已经脱去救人和救人的行为，救人呢就是指的那种老我的生命在里面，把我们里面的一些行为都脱去了，脱去拿掉了，弃绝了，致死了，我们不再属于这个世界了，所以我们是新造的人，就有一个新的生命，穿上了新人。这儿就是已经脱去了，那事实上我们生活当中我们还有，那为什么已经脱去的就是已经成为事实了？难道我们真的都脱掉了吗？事实上还没有脱掉。那么这儿为什么说已经脱掉了？这已经脱去就是这个指的是地位上的，在地位上我们已经脱去了，已经成为一个新的生命，神看我们为义，神把我们看为圣洁，其实我们现在还在成圣的过程。这是指的地位 说的，就是我就像前面第三节讲的，我们已经死了，我们已经向这个罪，向这个世界已经说不了，死掉了，跟他没关系了。穿上的新人，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我们现在正就是神把让我们披戴基督，我们披戴基督，神在天上看到我们是外面我们披戴的那个基督，看上那个洁白的细麻衣，看到是圣洁，其实我们里面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是客观的事实，就是我们已经脱去了。这信任在知识上渐渐更新，在知识上，这个知识不是头脑里面堆的这些知识，我们现在就是读经读的多了，我们熟悉了，好多弟兄姊妹也会背一些经文，我们也在查经，但是我们查我们一定要清楚，不要把这些作为一个知识放在里面，不仅仅是知识，是对神的认知，我们对神认识的目的是最后要活出神喜悦的生命来，和神有关系。所以这个不仅仅是不是知识的积累，是对神的真正的认知和神有关系。我们说真知道神，我们一再的分享过，这个知道不是我们中文这个理解的知道呢，和希伯来文和那个希腊文那个知道还是有区别的。那么他那个知道是有关系，就像夫妻之间的这样的知道关系一样，所以我们真知道神是真的和神有关系。渐渐更新，逐渐的更新，那就是我们虽然我们现在就是身上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神把我们在地位上看的就是一个新人，一个新的生命，脱去了旧人，但是我们真正还需要渐渐的更新来改变，所以我们需要认识神，越认识神，我们的新的生命就越长进，我们都有这样一个体验，我们的生命就越来越像主，我们行事为人越来越像主，正如照他主的形象。那我们本来有神的形象，因为亚当犯罪，那么这个形象最后就看不到了，就彰显不出来了，所以我们现在有我们的灵性灵命重新苏醒过来以后，那个形象是那本来在我们里面的那个形象，我们就彰显出来。十一节， 在此并不分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为人、西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子内。这儿提了不少，我们先看，不分希腊人、犹太人。那么希腊人指的是就是犹太人以外的一些外邦人，那就不分希腊人、不分犹太人，就不分种族、不分彼此。那受割礼的、未受割礼，不分受割礼的，不分未受割礼的。那么在当时对于犹太人来说呢，这个受割礼呢是犹太属于犹太教，未受割礼的呢可能其他的宗教。那其实这个意思就是说不分什么宗教背景。那这次什么意思，就是在新人这个问题上，我们都成为新造人，只要成为新造人，不管是哪个肤色什么种族，那信主以后我们都是新造人，我们有同样的地位，同样基督在我们里面，没有任何的区别。那即使以前有不同的信仰背景，但是信主以后，那我们都在基督里，所以这个都没有区分。化为人，西古提人，那化为人呢，其实就是前面也提有过，就是指当时不会讲希腊文的，不会讲希腊这个语的这些人，因为在那个时候，他们的官方语言就是希腊语，可能应该是这样的。所以这说化为人，就是不讲希腊，不懂得希腊文化或不会讲希腊语的这些人。西古提人这儿就说这个到底是什么样人，其实不是很清楚。可能有的人说这是可能是在土耳其北部或者是俄罗斯南部一个民族，但是从这个西古提人这个原文去看，他的原文的意思就是代表野蛮，代表粗鲁，代表野蛮和粗鲁，可能这个与文化有关系。那么跟化为人和西古提人放到一起，我们可能就是理解成不管是这个文化差异有多大，那今天也是不管是博士后啊，不管是学历 学问有多高，是不是认识多少字，这都没关系，信主以后都一样，没有你高我低这个区分，大家都是一样的。所以有文化的这些弟兄姊妹千万不要以为自己文化挺高的就高看自己，我们在主里面是一样的。下面为奴的、自主的，这个是指的社会地位，这个好理解。哎，不管是为奴的，就是好像这个地位比较低的，自主的那地位比较高，自己说了算的，这个就是与不分这个社会地位啊，不管是什么样的地位的人，信主后也一样，没区别。那么这么多就是，不管这个在世界眼光看人与人之间有多大的区别。但是信主以后我们都是一样的，就是弟兄姊妹。说神看我们不会看我们的这个肤色，不会看我们民族，也不会看我们文化程度，什么都不看，就看我们里面有没有基督，我们的生命是不是有基督的生命，我们是不是圣洁的。唯有基督包括一切，就所有这些不同，所有这些区别都被耶稣基督取代了。所以基督是我们外面这个生命的彰显，也是我们里面这个那种丰富，我们里面就装着基督，基督有神里面一切的丰盛都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看到真的我们与基督同死同复活以后，这个有了这个新的生命，那么我们里面是基督，外面也是基督，人看到我们就是基督的生命彰显，又住在个人之内。十二节，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从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也跟上面彻底是完全是对立的。上面你看淫乱那些属地的，写的是属天的。说你们既是神的选民，我们是神拣选的，神拣选这是神对我们的爱， 我们本乎恩也因着信。那么神拣选以后，神就把我们看为圣洁，我们是圣洁的，蒙爱的，蒙神喜爱的。所以我们要从括号里面这个从是穿，要穿上这些怜悯恩慈这个气，这些忍耐的心。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这是在里面的。但是我们把这些穿在身上以后，就意味着我们这个行为上应该体现出来，把里面这些东西体现出来，就等于我们穿在身上了，别人就看到了。这就要活出这种生命。就像以弗所书四章一节说的，我们既然蒙召，我们行事为人就应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十三节，他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彼此有嫌隙，彼此有矛盾，这个很正常。就是我们信主以后，在神的家，在教会也会产生这样那样的矛盾。不一定在真理上有冲突，但是在对事情的处理的看法上，可能有不同的见解，不同的想法。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彼此包容，彼此饶恕，包括彼此真的是彼此又得罪对方，这个时候要饶恕，前提是有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我们真的有这样的生命在里面，我们就一定能够去包容对方。那包容对方的不是，包容对方和我们不一样的地方，那彼此饶恕，当别人做了我们自己认为对不起我们事的时候，那我们应该去饶恕。下面说，主怎么饶恕我们，我们就应该怎样饶恕人。主怎么饶恕我们，如果主耶稣跟我们计较的话，他不可能道成肉身，他道成肉身那就是为了饶恕我们。所以他饶恕我们，他是不计前嫌，一笔勾销，不再追究，不翻后账，不翻旧账。当我们以为自己饶恕的人的时候，但是一想起他以前的事儿就翻出来了，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饶恕了？说饶恕其实可能就是我们完全忘了这件事情了。别人他提起来，好像我们都真的忘了，都发生过这件事情，这才是真正饶恕。主就是这样饶恕我们。他在十字架上还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不晓得。所以当我们真的是，为什么说主耶稣说他们所做的他不晓得，因为主耶稣可怜他们。当我们真的有怜悯之心的时候，有怜悯恩慈在里面的时候，当一个人做了对不起我们事的时候，我们可怜他，他真的不懂的。一个小孩子做了对不起我们的事，我们还能跟小孩计较？不会的。要有怜悯之心，但是饶恕人真的不容易，这个需要我们在彼此的这个团契当中来操练。十四节，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这儿我们综合和合本译成了在一切之外，其实这个容易让误解，好像在外面。其实在实际上是在一切之上，在这一切的上面。所以这是刚才提到这些上面要存着爱心，那么原文里面就是都是爱，在这一切上面都是爱，都是主的爱，都是神的爱。爱心是联络全德的，这个全德其实就是完全，基督徒的完全。联络是联系，所以从这儿来看，就基督徒的完全是以这个从神而来的爱为根基的。所以有了神的爱，自然而然我们彼此就联络起来了。有了神的爱，我们也彼此可以饶恕了，彼此可以包容了，我们彼此可以合一了。那么我们进入到完全的地步。十五节， 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要叫基督的平安，那么这基督的平安是什么？我们常常说我们 有从神而来的平安，但这个从神而来的平安，基督的平安，不是指我们就是这个个人的这种所谓的这种平安，心里面这种平安，不是指的个人心里面这种平安，而是教会我们弟兄姊妹之间这种关系，就是和平，我们之间的和平，有了基督，我们之间是联络的，在一起的，互相绑在一起的，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谁也离不开谁的，这儿的平安。说这种，我们就是弟兄姊妹这种关系，那必须在基督的平安这种治理之下，这种统治之下，掌管之下，应该是这样的。所以当我们弟兄姊妹之间有了矛盾的时候，那么彼此之间就应该让基督的这种和平平安来裁决，而不是靠我们肉体来解决去争辩。这就提醒我们，当弟兄姊妹之间有了矛盾，有了冲突，有了嫌隙的时候，我们不是靠着肉体，靠着自己的意志去解决，而是要回到主里面，用主耶稣基督他本身的这种和平来解决这件事情，然后在他里面合一，我们就进入到完全的地步。为什么呢？说你们也为此蒙召，我们就是为这个蒙召的，就是要为了这个联络全德，爱心联络全德，来这个蒙召的，在主里面合一完全归为一体，且要从感谢的心，要心存感恩。所以神喜悦我们到他面前来感谢他，喜悦我们到他面前来数算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要从感谢的心，不要像基督耶稣基督在地上时候，那十个大麻风的治好了，最后回去一个来感谢他，因着他的感谢，神又把更大的恩典赐给他。所以我们就要从感谢的心，因为这一切不是靠我们自己做的，完全是基督耶稣在我们里面来成就的。说离开了基督，我们根本不可能做到。十六节，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当用各样的智慧，就是全部的智慧，用全部的智慧去认识神，然后把基督的道理，就是耶稣基督的话，耶稣基督的教训，说透了就是整本圣经，我们手里面这本整本圣经要丰丰富富的放在我们里面，放在心里面，是刻在心板上，不是放到头脑里面，刻在心板上，要活出这种基督的形象来。下面说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悲恩感歌颂神。诗章那指的是就是旧约当中的诗篇，那颂词灵歌呢，那就是我们今天的赞美诗吧，就在这样 去理解也可以。那灵歌那就是用我们的灵去歌唱，所以我们今天正是唱这些赞美诗的时候，我们会流泪，我们会就是那种心里面那种喜乐，这里与我们的灵歌唱是有关系的，不仅仅是我们嘴上去唱，用我们声音去表达，而是我们灵在歌唱，这个灵和歌唱，我们和神之间有非常亲近的那种关系，在经历神。所以今天你看这个赞美诗在特别在主日崇拜的时候都会用。这些有什么用呢？说彼此教导，用诗章颂词歌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 所以赞美诗啊，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唱唱而已，其实它这里面是说到了几个功用。我们在唱诗的过程当中彼此教导，而且互相劝诫，互相劝告，然后提醒，甚至彼此警戒。所以赞美诗里面它应该有真理里面在里面。但是其实今天有一些赞美诗真的是我们好多时候不去选，为什么？没有多少真理在里面，有的赞美诗干脆就那个不合真理。比如这一周我们要学一首诗歌叫我们呼求，我们呼求最后一句呢是我们欢迎你，欢迎神，欢迎耶稣。我们想想，我们有资格去欢迎吗？什么人欢迎呢？当客人来我们家的时候我们去欢迎客人，主人欢迎客人，但是这个地都是主耶稣的，都是约翰福音里面，这全地都属于主耶稣的。主耶稣就是这个全地的主人，就是在地上主人。他来到这个世界不认识他，我们怎么还去欢迎我们的主呢？所以这个词我们就稍做的改变，我们跟随他，到时候我们就会唱。所以有些这个赞美诗啊是。与真理是不合的，我们要有取舍。这儿我插一下，说无论是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无论做什么，那就是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手里面不管做什么样的事，我们说话也好，行事也好，我们行事为人。都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那奉耶稣基督名，那在英文里面是看得更清楚，就是在他里面。那么原文里面也是在他里面，在主的里面，在主的名里面。为什么在主的名里面？因为在主的名里面去做这些事，就意味着我们会依靠神的大能，依靠主耶稣的大能，并且我们靠着他的权柄。因为主耶稣他在马太福音的28:18就说天上地下一切权柄都赐给他，所以我们靠着这样大一个权柄，有一切权柄的主行事，那我们一定是行得通的，而且是蒙神喜悦的。所以在奉主耶稣基督名，大体有这么两方面的意思。借着他感谢父神，借着他就通过他，透过耶稣基督来感谢父神。为什么呢？耶稣基督就是中保，所以我们今天一切做的一切都是来透过耶稣基督，神做事也是透过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一切。那么不管做什么，那么我们吃饭祷告，那是在奉他的名，靠着他的这个能力他会洁净，靠着他的权柄，他有这样的资格，他有这样的能力可以去做。那我们开车也祷告，他会把平安赐给我们，做事我们祷告，神会加给我们能力。我们服侍神，我们祷告，神也会把属他的能力，属他的权柄给了我们。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恩典，我们所信的这位神在我们里面，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就等于我们有的一切。所以我们得着了基督，就有的一切，得着了一切，这是好的无比。好，这样我们就把第三章分享完了。第三章这时候让我们看到我们怎么才能有一个敬虔的一个生命，圣洁的生活，敬畏神的生活。那么这里面就讲得很具体。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儿。